三法印去辨别，作为抉择佛法的依据。儒家师地论卷四十五话：以理为依，不由其长，众所知识，保得其罗。儒家师地论卷四十五讲过：以理为依，不由其长，众所知识，保得其罗。若佛若僧所说法故，便即信受。第二，我哋讲到依义不依语，义是指语言文字所想表达的真实义理，语呢就是语言文字啦。咁样讲明，修学佛法的人，不论阅读经典亦或从师闻法，必须注意语言文字佢所要表明诠释的实际义理，不可以单从语言文字的表面呢去望文生义，或者甚至断章取义去了解佛法。所以儒家师地论卷四十五讲：为诸菩萨为求义故，从他听法，不为求世措释文辞。第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了义经是指意义明显的经典，不了义经呢就是讲文义隐密的经典了。至于哪种经典是了义经呢，哪种是不了义经呢，大乘和小乘乃至于小乘之中的不同部派其实都有不同的讲法的。但是总括来讲呢，了义经和不了义经的分类是因为佛陀对不同根性的友情说法，有些时候需要曲斗机宜，有些时候就需要直显法义，所以呢有时是权说，有时实说，或者有时说真，有时说俗，故此有了了义教和不了义教的分别。但是学习佛法，无论自行和化他，都应该依循义理明显的了义经教，而不应该以不了义的经教为最终的依归的。第四点就是依智不依识了。严格来讲，智是指内证真理的清净智慧，识呢是讲由听闻、阅读、思维而积累的世俗经验和知识，前者是超越世俗经验和执着的官位，后者呢就是未离迷执妄情的认知。学佛必须追求正智去衡量事理，不应该依赖虚妄的程式去认知，亦都不可以以听闻的有限知识而满足，应该去力求真实智慧的培养，觉性的显发，藉以去伏断我们的烦恼，净化心智，去洞悉真理的。所谓慎决中为其始，学佛的人最初探求佛法的时候，应该对佛家的义理标准呢具备明确的认识，尤其要注意下面所讲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三量，三量是佛家认知一切事理的依据，而从陈拿论师只是取现比二量的主张之上，可以知道佛家是几重视客观求真的精神。但是近代的人欧阳景毛先生呢就在三量之中抉择出圣贤量，这个也证明佛法本旨是极重视人生实践上的正验，并非徒此明理思辨为能事，而事实上对真理探求的入门方便也不是单凭一般世俗经验的认知就足够。因为同是面对世间的事实，不同的思想体系就能够引生不同的结论，建立对人生不同的态度，在这里圣贤量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导引作用了。总之呢，探求佛法的人应该以圣贤量作为入门的方便，但是仍然需要以不要违背言比二量作为基础，否则容易流于迷信独断了。而佛家最高的理想是清净智慧的启发，具备洞足一切事理的波野智慧，自然能够融通三量，慧解无碍。这个时候圣者所认知的现比二量就是圣贤量了。 所作的圣贤量亦都必会处处吻合现比二量的。此外呢，我们亦都要注意的就是说，同是圣贤量亦都会基于设教时机的不同而有差别的、哦、同时呢，基于语言运用的层次和对字的方便，亦都使到圣贤量对不同的对象产生不同的成效。所以三论中有三重二谛，唯识中有四重二谛的建立。故此我们学佛的人在研究去读佛经的时候，或者领受不同中风的教法，就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表面的文字或者导引的方式，而应该以探求语言文字他想表达的义理为依据的。第二点，三法印是鉴定圣贤量的基本原则，同时亦都是透过现量和比量所可以建立的原理。我们可以知道佛家义理的基础是三量融通，以这三项基本原则去衡量一切佛法，自然就是最稳当不过的了。而一切大小乘的教法，或者因为设教对象的不同、时地背景的不同，但是基础仍然都是三法印，故此能够明确去理解三法印，即是掌握深入佛家智慧的建约，而由此亦都可以认识到佛家思想脉路相连、条理贯彻、周密的体系了。由三法印的建立到一实上印的提出，自然有思想史上发展的脉络可寻，但是并不能够将这个问题去看作思想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可以说是大小乘学者义理上重点的不同、认识的程序、深度乃至语言上的运用稍为有差别。因为三法印可以无我的思想贯通，无我就是空了，而一实上印不外是以空义去作为依据。所以三法印和一实上印只是讲略开合的不同，而没有根本上的差异，这点真的很重要，要注意。事实上在初佛的人来讲，由三法印以认识佛法的原理，更加能够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效果，而以这一种的观念作为观行上的收集方便，更加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一致，就能够真正贯彻对佛法的体认了。第三点，我们讲到对佛理的研究，一般来讲必须要循序渐进，千祈不要跳级。但是学习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具备正确的态度，对佛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能够明确认知，这样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同各位师兄如果想对以上所讲的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卷四十五。《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所造，圆藏法师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二，龙树菩萨所造，鸠摩罗什所译，《唯识抉择谈》是欧阳景无居士所作的，《佛法概论》是印顺导师所作的。接下来我们讲到佛教的业果论。佛家的根本思想和学佛的目标，就是着眼在生死烦恼的解脱、菩提涅槃的正德。如果想寻求解脱生死苦恼之道，就必须首先明了轮回现象的存在，而佛家的业果论就足以去展明作业感果的轮回现象，成为佛教一大特色。咁在探究业果轮回观念之前呢，我哋首先必须对以下所讲的名词呢有一啲了解先得。我哋所讲，第一要讲一讲轮回的定义啦。轮回在嗰个梵语的读音就是 samsara， samsara 的意思就是生死轮回。友情由于贪嗔痴等等根本的烦恼系绑，做种种和烦恼连结的行为，即是所讲的有漏业。由于种种惑业的牵引，在三界六道之中生死流转无有了期，好像车轮的转动周而复始，往来于六道没有停的，不能够解脱，所以就叫做轮回。由于轮回的现象 是基于友情造业感果流转不息，所以亦都叫做业果轮回，亦都叫做业感流转。流转梵语 Pravritti 是轮回的别称，有辗转迁流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友情生死相续不断。而流转的现象细分亦都可以分为两类的，第一是刹罗辗转流转，指一切现象有为法刹罗生灭，因果相续，友情的生命都不例外，所以有话人命就在呼吸之间了。第二是生生辗转流转，即是说友情一期的生命接着一期的生命相续地生灭转变。业就是梵语 karma， 具有造作的意思，亦都叫做应作业力，相当于我们现代说话所谓行为的力量。就业的类别来讲，可以分为身业、语业和意业。就业在伦理上的价值来讲，可以分为善业、恶业和无忌业。就性梵不同来讲，亦都可以分为有漏业和无漏业两种。世间一切友情都是由于自身所作行为的因，感受由这些行为所引生的果，这些行为的结果由于是不同时间而成熟，即是相对因来讲的是异类而熟，因为因有善恶之分，果呢自然就是无记性的，是变异而熟的，即是说由造业因到感受果报，在形态上就已经有转变了，故此呢就叫做异熟果。而生死轮回的成因就是由于友情的迷执，造作种种有漏业作为因，就感召异熟的果报，流转六道，感受各种苦乐。至于友情依报世界的正位，亦都是友情相似的业因共业所感而成，所以佛家轮回的观念即是业果流转的原理。佛家思想在印度兴起的同期，除了少数的唯物论者之外，其他的宗教啊、哲学的派别都有肯定三世因果和生死轮回讲法的同一特征。而自释迦牟尼佛、我们世尊切教以至小乘的部派、大乘空有两宗相继兴起的1500年佛家思想的发展，这段时期之中，各家各派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会有分歧，但是对于厌患生死、因求解脱的中心思想就仍然能够保持一贯的姿态。而生死和解脱之间是以业的理论去贯穿的，但是业果轮回的观念在印度思想史之中其实不是自佛教开始的。印度的文化自吠陀时代就开始渐次去进入奥义书的时代，而印度传统文化之中有关业果轮回的观念在奥义书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很多的道理。在奥义书之中对于死的看法是认为由一个世界迁移到另外一个世界，而迁移的字体就叫做自我，它的本质是同于梵，即是梵天的梵。迁移的因就是业，亦都是自我所做出来具有伦理价值的或者善或者恶的言行，期间固然是没有其他力量去足以改变这种善恶因果的自然反应，亦都无需依赖一个造物主居向中间的参与去判别善恶，去施理想佛。佛家兴起之后，他对业果轮回的观念虽然同传统的观念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佛家不承认有一个实在的自我作为轮回的主体，但是思想的渊源呢其实都是同传统轮回呢有一定的关系。佛教建立了之后，虽然承认轮回的现象，但是不承认有一常的自我去作为轮回的主体。相反讲，佛家更加认为我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源，所以在原始佛教的圣典里面道道都有讲无我的义理。至于佛家所讲的业轮回 其實不外是一個組合成的物質性元素，配合各種瞬息萬變的精神作用而產生各種非常非斷的雙軸活動。而這個五穩和合而成的假我怎樣在三世之中輪迴呢？那我們就要由四聖帝和十二因緣兩個角度去分析啦。何謂四聖帝呢？四帝就是苦、集、滅、道四種真理。苦帝是流轉輪迴人生的苦果，集帝是流轉輪迴的人生苦因，這兩種都是屬於世間的因果，我們叫做流轉門。滅帝是煩惱寂滅的人生樂果，道帝是煩惱寂滅的人生樂因，這兩種就是出世間的因果，我們叫做解脫門。一切友情流轉生死苦海，不能夠自拔，就是苦帝啦，都是由於煩惱和有漏業的積集而成為感召苦果的因，就是集帝啦。而人生苦惱的解脫滅帝呢，就在於收集八正道而得到欲愛永盡的涅槃境界，這個境界就是所講的道帝啦。佛家業果流轉的觀念其實並不限於人，六趣的友情都包括在內的，但是釋尊施教的對象既以人為主，而我們現在所能夠經驗的亦不外人的生命形態，所以在這裡處處都用人生作為論述的大前提。佛家為了講明友情生死流轉的現象，以及講明有漏人生的緣起，將惑業苦開為十二支，叫做十二緣起，或者叫做十二因緣、十二緣生、十二有支等等的名稱，其實意思是一樣。緣是依直的意思，後支藉住前支作為緣而生起，所以就叫緣生。前支作為緣而引生後支呢，就叫做緣起了。十二緣起的解說在《長阿含經》之中已經很詳盡，以後代依世的觀念去加以分析，所以有三世兩重因果和二世一重因果的說法。前者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義理，是較為普及，後者呢，就是大乘唯識中的解說，較為精密。這兩種說法在佛學之中都有它的地位。現在為了容易了解起見呢，我們以三世兩重因果去講明。十二緣起的理論就是講友情所有生死是在於有生，而今生的由來呢，就是在前生的一切以愛取等輾轉為緣的煩惱和業，而一切煩惱和業又無始以來直根在無明的大痴暗之中，由此無明的推動呢，就今生又作種種的善或者不善的業，而起種種的愛取的煩惱，而引招來生苦惱的人生，咁樣生死流轉冇停嘅。賢聖深切了解到十二緣起嘅道理，明了生死嘅苦果都係緣起響煩惱同埋業，而煩惱同業嘅根源就在於無明啦。咁我哋講十二因緣就分開三世嚟講，過去世就係無明，即係惑啦；行即係業啦。呢、這個就係過去世嘅兩重因，亦都係集帝。現在世呢，就有色、名色、六處、觸和受，這五種就是苦，就是現在世的五果，亦都是苦帝。那過去世和現在世裏面呢，其中現在世還有愛、取和有，愛取亦都是惑，有就是業啦。這三種呢，就是現在世的三因，就是集帝了。這樣剛才所講的無明、行、色、名色、六處或者叫六入、觸受夾埋呢，就是過去現在一重的因果。而至於講到未來世呢，有生和老死都是苦，就是未來世的兩重果，就是苦帝。那集合愛、取、有、生、老死呢，這幾種加埋呢，就是現在未來的一重因果了。剷草我們一定要除根，所以如果要出來生死呢，就首先要除去無明，如果要斷滅無明呢， 必須就要有波野政治，如果要得到波野政治，就要收集梵行，而這些梵行就是所謂四聖弟之中的道弟了。釋尊建立佛家思想體系的規模，後世延哲窮其之業更加從事深入研究，發揮佛陀的研究，於是佛家思想就得到大成，而業果輪迴的觀念亦都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斷發展。在部派佛教的時期，對於以假我去配合業感的說法產生很多的疑難，而部派學者各自依據本宗的義理去疏解這些疑難。綜合來講，這些疑難有三點。第一，原始佛學之中是認為每一個有情今世的煩惱和業是依五蕴假我而作，來世的福和非福業呢是依五蕴假我而感的，但是這個五蕴的假體在一期生命之後又由聚而散，怎樣能夠作為感果的憑藉呢？第二點，今生由五蕴的假我所作的業憑藉哪一種功能得以去聚而不散呢？以去作為來生受報的成因呢？第三點，這個五蕴和合的假體既然是剎羅生滅起伏聚散而不是永恆常住，基於哪一種原因是足以決定每一個友情去造業感果都是自作自受而不是自作他受的呢？亦都不是他作自受或者是自作共受共作自受呢？咁呢度所講嘅作呢受嘅問題呢，要聲明唔係以一期生命嘅因果關係嚟講，而係綜合三世因果嚟講嘅。部派佛教嘅學者為咗解決頭先所講嘅疑難問題，佢哋互相轉言呢去創立出新嘅義理，於是就有說一切有部關於無表色三世實有等等嘅說法建立，而獨子部嘅聖義寶特騎羅即是聖義我的建立，以及經量部的色心護持說和種子說的建立。各家的思想雖然各有所依，但是仍然都是未完備的，而集各家思想的大成彌補各種解說的缺陷，徹底解決上述疑難，就有待在大成的有宗無著和世親兩位論師即是法相唯識學的建立了。佛家既然主張無我，同時亦都承認輪迴現象的存在，期間必然產生輪迴，以哪一個作為主體的疑難？部派佛教學者雖然努力在尋求這些疑難解決方法，但是各種解說都不能夠完備，甚至有些解說和佛教基本原則是相矛盾。譬如剛才所說的獨子部，他們說聖義我就是了，故此直至大聖有宗的法相唯識學的建立，一方面他去蒐尋原始佛教的奧義，另一方面亦都採取部派佛教解說之中可取的精義去建立圓滿的業感原理，而他的內容就以業即思、種子分集和阿賴耶識為中心的。第一種，我們講到業即思的說法，有漏的有情生命無論是三善趣或者三惡趣，都是由於身與意三種業因所感召，這樣理解是由四柯含經開始的，處處在經典之中都有講到。而根據中柯含經卷27的達梵行經所記載，身與意三業又可分為兩類，三業就是意業、身業和語業，其中意業是屬於思業，思想的思，身業和語業是屬於思議業，而思議業正是從思業而來，所以呢由此可以將思議業歸屬在思業的一部分。到這裡呢，一切業都是屬於思業的範圍，世親論師就依這個原則旁採化地經論等等的部的義理去註成大聖成業論，建立業即思的理論。思就是思想，即是同意識相應的思心所發，相當於我們現代人所講的意志。思有三種，就可以講為三個階段。第一種審慮思，第二種決定思，第三種發動思，亦都叫做發業思。就思的發動而有具體的表現，在語言行為呢就叫做語業、身業。除此之外，一切思的過程都是意業， 所以三業的倫理價值取決於審對、決定和發動這些官能活動的內在意識之中的意志活動，這些意志活動的善惡等等的性質就決定三業的倫理價值了。所以一切行為造作都是透過意志的發動，故此業的根本就是思，而業所感召的果報亦都決定於思的性質，這個就是業即思的原理。好像以上所講是否比較複雜一點呢？因為佛學裏面是太多名相，講到這一部分要用淺白的思想去盡量表達，希望各位師兄都能夠明白。第二點，我們講到種子分集的原理，世親論師採用種子分集的原理去辨識作業感果和因果意識的可能性，因為一切善惡的業都是由思的審慮決定，以至於發動然後表現成為我們的身語等等行為。這些不同的思在這裡，尤其是講發動思起現行，即是產生作用之後去分集成各種不同的種子，即是功能。這些種子依存在心，心即是阿賴耶識之中，擦羅擦羅地與心俱生俱滅，相續不斷。這種功能雖然不斷去轉變，但是不會喪失它的屬性，而且同類的功能亦都可以互相引發的，所以能夠匯聚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勢力，在我們一期生命完結之後就會引生感受苦樂等等異屬果報的體。第三點，我們講到很重要阿賴耶識的建立。世親論師在大聖成業論之中分開心作為兩大類，即是集起心和種種心。集起心就是無量種子的集起地方，即是叫做阿賴耶識。種種心呢，就除了第八識阿賴耶識以外的各種識，亦都叫做心王或者心所了。而其中阿賴耶識正是解釋輪迴主體的關鍵。阿賴耶是梵語 Alaya 的音譯，意思就是藏，所以阿賴耶識亦都叫做藏識。淺顯來講，就是一種能夠攝持含藏一切種子的功能，所以阿賴耶識亦都好像一切種子的庫藏，有情去造業，分集成為各種業的種子，這些業種子得以不散失而能夠感召異屬的果報，正是阿賴耶識的作用。唯識中的學者以種子作為感果的媒介，以阿賴耶識作為造業感果的所依，所以圓滿解決了剛才講部派佛教學者關於業感原理所產生的第一和第二項疑難。此外，阿賴耶識不但能夠攝持一切業的種子去作為酬報當來果報的功能，而且還是產生今世所作的一切善不善業的本有功能，即是種子的潛藏的地方。但是這個阿賴耶識並非是實我，要注意了，這裡它不過是有情每一個單位的功能總匯。如果再加以分析，在擦羅生滅不二或隱或現的功能之中，一種現行無間生滅而能夠攝持一切種子的功能，這個就是阿賴耶識的見焚種。一般凡夫不能夠了解這種原理，執阿賴耶識為實我，所以唯識中的學者就建立末拿式的觀念去講明有情無始以來執我的妄情了。有情各有各的阿賴耶識，而有情各自作業感果都是這個假體阿賴耶識的內部不斷變化而已，所以自作業因必然自受果報的。這裡也都解決了部派佛教學者的第三種疑難，而佛家業果輪迴的觀念的解說就燦然大悲了。講完以上的原理，聽了之後是不是覺得很深呢？其實這些是佛家學佛的本身基礎的理論，我們必須要加以時間探究，可能我解釋講得不好，但是希望各位師兄亦都能夠多些時間去研究這些佛家理論的基礎，去作為我們修學的基石，打穩我們真正學佛的基礎。因為學佛是由佛學裏面建立，兩者要兼備，擇一而從都是不對的。我們各位師兄人生苦短，多些研究佛法對大家將來是有莫大的裨益。在經典上佛陀已經很詳細為我們解明， 研究佛经或者念一句佛，对我们将来的利益的果报，不是我们凡夫的凡情可以猜度，或者甚至有些圣者都不可以计量。所谓一清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有时我们学佛不可以畏难，或者对于名相多啊、名词多，我们就怕了。我们应该要用一个菩提心，有大无畏的精神去加以研究，比如去请教一些善知识啦、法师啦，或者自己用功去查一些佛学名相的词典，这样对我们解决问题都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一步一步地学下去，日后必会有成功的希望。各位师兄，如果你智慧未能够开发，请多些去念佛号或者真言或者经文，去祈求佛。